上所有的学问，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把它说清楚，各位认为有这个可能吗？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摇头了，哪有那么简单的？其实真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包含所有的学问，那就是《易经》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今天生物科学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世界怎么能够生生不息，就是因为有物种多元化，有不同的因素互相激荡、互相作用，它才会生生不息。如果物种一元化，搞到最后所有种都没有，只剩下人类，人类也会死亡的。一句话讲完了，没有矛盾就不会起变化，不起变化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非常清楚的在我们脑海里面。这个一阴一阳之谓道啊，它并不是说一个阴一个阳，那么合起来就叫道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自然的变化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世界上万事万物不外乎四个字：自然孕育。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道理，那个道理它是永恒不变的。如果那道理一变，那就每天出不同的花样，那社会还有秩序，那我们对自然还有信心吗？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告诉我们自然的变化就是阴阳之道。阴阳这两个字是谁加进去的？是孔子加进去的。孔子说，一有太极，四生两仪，而这两仪就是一个阴一个阳。我现在讲一个阴一个阳，各位一定要清楚，中国人讲一个就是两个，讲两个就是一个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一里面是含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含有多少东西？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，就是正反上下高低轻重，就是相对的两种。那么这种观念呢，在西方一直到很晚很晚，爱因斯坦才把它说出来，叫做相对论。相对论是不是否定绝对啊？其实也没有了。很多人一想到相对啊，就那世界上没有绝对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看，我们说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是绝对的，绝对没有相对。你有没有听出来？这句话本身就非常绝对，它根本就是绝对的，哪有那么绝对的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有例外的。这个在《易经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阴阳，你在古《易经》是找不到的。可是孔子说了，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后，它就变成《易经》的东西了。五行你在易经里面找不到的，可是你把五行融入易经以后，他说得非常通。你把天干地支这些本来都是不同的文化，但是一融入易经以后，他都说得通。这样各位才知道，中华民族不是由单一的民族所构成，但是我们都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，这很奇怪的，就表示我们民族不是说用血统来看，不是用你哪一个种族来看，不是用你讲什么话来看，都不是。我们有了易经才使得我们，你是不是中华民族，只有一个标准，看你有没有中华文化的素养。我们是拿文化来当作民族认同的标准，你认同中华文化，你就是中国人，哪怕你看起来像西方人，没有关系， 没有关系。西方人不是，西方人要么就是血统，要么就是这个，要么就是那个。当然，美国因为它是各种族融合的，所以它的种族观念是比较先进的。他认为不要管血统，不要管什么，哎，还是以美国文化做认同标准。其实这是完全从我们这边学过去的。而很不幸的，就是美国200多年证明下来，美国还是没有构成他自己的文化。到底从哪里来？我想这个问题啊，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去想的问题。人从哪里来？你如果说，那还不简单，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讲这种话的人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他的见识实在是很少，否则他不会这样理直气壮的就说出来。越有学问的人，他越是不敢回答问题，就好像那个稻子啊，越成熟它就越往下垂，是一个道理。因为人如果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，那妈妈又从哪里来？这样一直追下去的话，大家就会摇头。那怎么办呢？万物我们都看得到，可是它从哪里生出来的？西方人给了一个非常明确、肯定、方便、简单的答案：神创造的。这个神创造的是西方人比较相信的一个答案。神他是至高无上的，他可以创造一切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你看西方的神他是主宰一切，所有人都要听他的，而且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子女。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人儿子可以叫爸爸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神的子女，我也是神的子女，只是现在在短期间你是爸爸，我是儿子，但是长期看起来我们都是神的子女，我们是一样的。我想这种观念呢，中国人大概不太容易接受的啊。他认为人是平等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跟上帝产生密切的关系，因此上帝可以有戒律，人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所以就形成了西方的法治社会。我们今天老讲法治，法治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根源搞清楚。每一个人都信奉上帝，都服从上帝的戒律，然后把它变成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法律，用法律来治理一切，这样才叫做法治社会。你如果不服从上帝的戒律，那上帝是很严格的，他会处罚，尤其人死了以后要受到最后的审判。我想这是神本位。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神后面加上一个名字叫做神明，神明。你看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抬头三尺有神明，那可见神明很多，不是只有一个。而神明他是干什么呢？他不是在管我们的，他不是在管我们的，他是帮助我们去了解道理的，才叫神明呢。神而明之嘛，哎，很神，终于让我明白了，这样才叫神明啊。易经那句话我们重复好几遍，叫做自天佑之，机无不利，就是你自己去了解天理，然后你又顺从自然，你就会得到吉祥，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后果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所重在人，在自己，我没有悟到天理， 我有没有去悟到自然的道理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，中国人是更实际的。用英文来讲，就叫做 practical。中国人是非常 practical 的。对这些虚拟的东西呀、啊，凭良心讲，我们是不太接受的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一切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，都是人想出来的。我们不用虚拟，我们用想象，通通是人想象出来的。我们以前有手表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人在想想想想了以后，就手表就出来了。我们有钱有麦克风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人不断的想想想想到最后麦克风就出来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想出来的，我想这是易经给我们最高的一个答案。那大家一定很羡慕啊，那我也能够想出这些东西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可以啊，的确可以啊，只有一个方法而已，减少你的欲望，你就可以往正当的方面去想。我们把想到的东西叫做天机，中国人把那个叫做天机。事欲深则天机浅。啊，整天讲想股票，明天想我怎么样去买房地产，后天想我怎么样这样这样想半天的人，他这个天机是完全没有看到的。事欲浅则天机深。完全在自己，呼吸去想的是人类最重要，而且是宇宙最高的一个秘密。万物从哪里来？呼吸是看到太阳从东方起来，然后一直走一直走，从西方下去，他就知道了天底下有一种力量把太阳从东方拉起来，然后一直把它往西方掉下去。这个力量就使得万物啊都受到它的影响，好像它就是宇宙的根源。那如果呼吸是想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啊，那真是要虚拟，那真叫做虚拟。因为不切实际嘛，怎么会断定它不切实际呢？太简单了嘛，今天一个太阳出来，明天一个太阳出来，哪有那么多太阳？一天一个，一年就300多个，那还得了？就算有那么多太阳，东方有那么大的太阳库可以储存吗？那边也要一个很大的太阳库才能够一天掉一个，一天掉一个。所以呼吸是他就自己否定自己。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也影响很大，人常常要反省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事实，因为太阳它是永远存在的，只是地球自己在转，所以有时候看得到，有时候看不到。可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思路？不会。你看呼吸是他最起码告诉我们，有看得见的部分就有看不见的部分，有一个力量拉上来就有一个力量拉下去，它就产生了有两种互动的力量的这种观念，一正一反，一上一下，这两个东西就构成了什么？构成了太极里面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内涵。因此呢，他就很想把他的思路把它表现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的呀，呼吸是他把这个力量用一个连续的线来代表， 我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做法。我没有文字，我说也说不清楚，我干脆画一个图像，画一个最简单的，今天叫做符号。那时候是连符号这个观念都没有的，可见符号也是人想出来的。他就画了这么一条线，也许当初连画的笔也没有，怎么画也画不出来，他就折一个树枝，就哪一段说，哎，这个就代表那个能量，那个力量。所以一画开天的真实的意义，就是一画开天辟地。我们讲到这里，已经很明确的知道，当初啊，傅西士他是用眼睛去观察宇宙万象，然后他靠他的想象来替我们造出一套系统来。这套系统的总根源就是一画，叫做太极。我想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样开始的。傅西士认为，既然有一个能量，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方向，就有一个相反的方向，就构成了一种叫做什么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因此他就认为，有一个阴就有一个阳，有一个阳就有一个阴，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因此他就认为，有一个阴就有一个阳，有一个阳就有一个阴。
伏羲上观天文，下察地理，思索很久，终于一画开天地。这一画就是太极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生发出来的。孔子在他做的十易，也就是易传中写道，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太极生两仪。意思是太极中包含着一正一反两种力量，而这两种力量就是阴阳。那么阴阳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？
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就是阴阳。如果傅西士想到这里他就很满意的，那我们也是很倒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变成分的观念已经出来了，有阴有阳，那是一个还两个？那明明是两个吧，那两个就分了嘛。所以傅西士他就认为啊，一还是一，只是一有时候还是一，有时候会变二，就是一根木头，你不去动它，它就一根木头，你把它切断了，它就变成两小段。所以阴就是阳，阳就是阴，阴可以变阳，阳可以变阴。阴跟阳它不是可以分开的，它是有高度的配合性。后来慢慢他就想到啊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他怎么会明白呢？因为他发现了，把那个树枝一折断就变阴嘛，那阴把它接起来又变阳了。我想现在小孩子，你如果给他一根竹子也好，木头也好，他很可能不小心把它弄断了，弄断就哭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用胶水把它接起来。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可是在当时呢，傅西士是发挥了他高度的想象力。你发现这个一画也叫太极也叫阳，所以我们汉字啊，在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读法，它有不同的意义，就从这里来。你说这一画算什么？这一画算太极啊。可是到了这边呢，只要阴出现的时候，它又代表阳。同样一画，在不同的位置，它不同的含义。这个汉字里面是用的很多的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二这个二跟后来那个可恶可恶的那个恶、啊、是很接近的，二就是有恶心，就是很可恶。这种观念都是从易经来的，一哎，你就觉得很愉快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合在一起，同时呢它的力道很强，我们今天说同心协力才有这种一的感觉。二就开始分了，所以他说如果阳是阳，阴是阴，对吗？那阳上来他可能往那个方向去了，他阴上来可能往那个方向走啊，两个不配合，两个不协调，彼此不调和，这个宇宙会那么有哲序吗？你看我们又得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宇宙看起来很乱，实际上它是条条有理，它是非常有规律，非常有秩序的，就是乱中有序。你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乱，但是它都有序，乱中有序，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体会的。
易经认为阴阳是太极生发出来的，而且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极成阳，阳极成阴，彼此之间是互动合一，密不可分的，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那么这种阴阳的观念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怎样的影响呢？
太极是我们的共性，人再大也不过是个太极，人再小还是一个太极，人人都是太极，甚至于汉字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太极，叫做一字一太极。可是它会变化的，它里面有阴阳。你们中国人同一个人有时候很讲信用，有时候非常不讲信用，有时候很守时，有时候不守时，有时候很振奋，有时候很沮丧，随时都可以看得到。人有情绪的变化，同一个人他里面有不同的情绪啊。哎，有时候他感觉到世界真是光明啊，充满了希望，有时候又觉得到处都是坏人，怎么我那么倒霉呢？同一个人，同一个太极，他分阴分阳，坏人是不是一定坏人？不一定，坏人偶尔会做好事。好人是不是一定不会做坏事？也不一定，经常好人他做了很多坏事。所以阴就是阳，阳就是阴，阴可以变阳，阳可以变阴。我想这种观念呢、啊，那影响中国人实在是太大了啊！因为西方人他比较认为啊，阴就是阴，阳就是阳，这是两码事。你问西方人阴阳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，我保证呢，答案是说两个东西，很简单的，阴就是阴，阳就是阳。可是中国人会告诉你它是一个东西，一个东西里面还有两种成分，一种叫做阴，一种叫做阳，合起来它就叫太极，太极分出去就叫阴阳。所以如果讲一，它就是太极，如果讲二，它就是阳跟阴。那这种观念呢，我相信我们是很容易接受的。我们完全是人本思想，宇宙之间以人为本，这是我们非要感谢傅西士不可。因为如果不是他这样的话，我们很可能走向西方的路，叫做什么？宗教途径。你看西方人他离不开宗教，现在有很多人是很羡慕他们，说哎呀你们有宗教啊，我们没有信仰啊。其实这句话是不正确的，西方人的信仰直到宗教为止，我们的信仰呢，我们比宗教还高一点，叫做道。老子说道法自然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 道法自然不是说道去效法自然，那不是这样子，因为道本来就是自然，所以道法自然这个法在这里应该解释等于道就等于自然。可是当中人讲等于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不等于的意思，我想这一点呢是最神奇的，我们中国人慢慢要去了解自己，因为它除了自然之外，它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在里面，我们用伦理两个字来解释它。其实易经就是把自然的规律把它转移到人事方面的伦理。所以伦理从哪里来？从自然来。自然那么有秩序，是谁在管呢？如果傅西士当年说神在管，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。他说没有，这是阴阳的互动，它是自然的孕育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宰。没有，我们现在从物理学上大概可以了解到易经其实是比较接近真理的，就是说它有两种不同的力啊，这样子交互的去作用，那很自然就产生万物，而且它会不断的运行。他认为是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你看一二三，再说起还是一二三，再大还是一二三，它通通是一二三。这样各位才了解为什么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，他就简简单单约法三章，这个是最切合中国民族性的一种做法。
老子说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用易经的思维来解释，一是太极，是一切变化的根源，二是阴阳，三是阴阳的互动，如此一来自然可以生出万物来。易经广大精微，无所不包，那么世间万物又是如何从两仪进一步变化而来的呢？
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，中国人很多思维是从易经来的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世界是一所构成的，可是这个一呀，如果是单纯的一，那就是一到底了，那这是不会变化嘛？那怎么会有万物呢？你管是有阴有阳，如果两个不互动的话，那有什么作用呢？那不能发生作用嘛。所以他就知道阳一定会跟阴，它会碰在一起，阴会跟阳会化合在一起，这样才会产生万物。世界上东西它有阴有阳，而且分不开。你看一天就好了，你早上起来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你会觉得热吗？不会。你知道上面是热的，但是那个太阳光的热还没有完全照到地底下来，因此你就感觉到上面是热的，下面还是凉的，所以叫做少阳。一定也等到中午了，上面下面都热了，就叫老阳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你没感觉到下面还是很热的，但是上面已经开始凉了，因为夕阳它没有什么热的，上面凉凉的，下面热热的，叫少阴。到了晚上十二点，哪里都冷，就叫老阴。一天从早晨起来，它就是从少阳到老阳，从黄昏开始就是从少阴，然后到半夜就是老阴。一年来看，春夏是阳，秋冬是阴，所以你不管在哪里，你都可以用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 来看所有的变化。你只要把这个搞清楚，然后采取动态平衡，你就完全了解我们应该很尊重伏羲，因为他那个起点很高很全，而且让我们呢永远可以遵循，这就叫做经。所以为什么把易经变成群经的第一个，其实它是所有诸子百家共同的起源，叫做群经之源。